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学会了向内找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1日。我学法就是背法，2024年7月，当我背到第三讲时，怎么也背不下来了，背了前边的，忘了后边的，背了后边的，又忘了前边的，一整讲怎么也通背不下来，也没有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原因，只是很无奈，很消沉。背不下去了，那就想抄法吧。自己一直想在正法结束前好好抄一遍法，之前抄过一遍，那时是大帮哄，看别人抄法，自己也抄了一遍，记点不纯，字迹也不工整。那次是用厚笔记本抄的，抄完也没有校对。这次记点纯正，就是想恭恭敬敬抄一遍转法轮。首先准备抄法纸张，找了两家复印社，最后找到这家复印社可印彩色格子，横22个格，竖24行，自己选的是绿色格子的 B5 白色复写纸，正反两面都印，共印了1000张，300元。再准备抄法的桌子，因为自己要盘腿端坐抄法，到家具店买了一个35厘米高的小方桌，有32厘米高的，我想坐在地上还有坐垫的高度，就选了35厘米高的。最后准备抄法的笔，梦中梦到两支铅笔，抄前两讲时用的是实木 B4 画画铅笔，还买了自动铅笔刀，因为写几行就得用铅笔刀削，不然的话笔画就很粗。后来发现有 B2 的自动铅笔，后几讲法都是用 B2 的自动铅笔抄的，抄法的速度就上来了。还买了擦图画的黑色橡皮，擦得很干净，不留痕迹。一，抄法是修心的过程，一切就绪就等抄法了。盘腿端坐在桌前，笔、纸、橡皮都有序地放好，开始恭敬谨慎地抄《论语》。因为平时很少写字，刚开始写出的字自己不满意，写了擦，擦了再写，写写擦擦，一晚上3-4个小时，只抄写了2-3行的法，还不满意抄写的水平，畏难情绪一下就上来了，心想这么慢，字写的横不平竖不直的，还抄不抄呀，算了，还是背法来得快，还是背法吧。又一想，背法背不下去了，改成抄法的，这法还没开始抄呢，就又想背法了，总是知难而退，怎么修呀，不要这个畏难心怕心，就坚定地抄下去。一边抄法一边总结抄写经验，发现开始字写得很大，不好看，很容易就看出哪里写得不好。目录抄完后，就开始写小字，看起来俊秀整洁，后来越写字越小，发现自己有掩盖心，还有怕心，就把字略放大一点写，随着抄法，字越写越规范工整，越写越好看。这时显示心欢喜心就出来了，发现他就否定他，不要他。有同修来家里看见我抄的法，赞不绝口，这可真是功夫呀，怎么写的呀。听了这些话，心里美滋滋的，爱听好听话的心也出来了。抄法的过程真是修心的过程，人心自动就跳出来了，出来就灭了他。二，抄法是去人心的好方法。八月份左右是伏天，同修 M 来我家跟我说了他过心性关的事。同修 M 的母亲看手机的信息，想让 M 买大米囤起来，其实 M 家已存有疫情时囤的大米， 还有很多，因为福天同修 M 不想买，怕米生虫子，他母亲非要买，怎么劝说都不行，让同修 M 很苦恼，一边说一边愤愤不平，言语流露出不善怨气。同修 M 平时很和善，那天的状态不是他，只是来修我的。当时我心平气和，善意地跟他说一定要对家人善，他要买就买吧，放下利益心，别因为这个事激化矛盾。只是很简单地跟他说了几句，他心结就解开了，马上放下不抱怨了，很快就平静下来，说回家买米去。后来听他说，回家后他母亲再没提买米的事。这个事发生后，我都感到自己的变化很大，这在以前我是不能这样处理问题的，因为自己党文化重，说话一针见血，总爱向外看，用法来修理同修成了经常，说起话来都很高调，言辞不善，自大自以为是，好像是在用法理说同修的不足，实际自己也没有在法上，不修自己不会向内找，自己也很是苦恼，总想一定要归正，学法多心性就能守住，一放松学法少了又是向外看向外找了，总是改了还犯，犯了再改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。发现超法可以不知不觉的就能把最顽固的不好的人心去掉，能达到无求而自得。超法让我走出对长期病业母亲同修的怨恨与内耗。在我抄第二讲法时，看见母亲同修学法总是犯困，我建议他也来抄法。开始他不想抄，我想不能像之前那样总是强制让母亲做我认为在法上的事，我们总是因为这样的事出现矛盾，各说各的理，直至升级成吵架，结果好事变坏事，让旧势力钻空子，造成间隔，互相拖拽内耗，不知不觉积了很深的怨恨。后来母亲自己想明白了，也开始抄法，我们都专注在抄法中，心都很静，很少说话，比学比修，家里环境越来越好，间隔在我们抄法中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抄没了，观念自然而然的就转过来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善，越看母亲优点越多，以前被旧势力给母亲制造的病业假象挡住了。其实母亲很坚强，很能忍，心态好，心宽，做事有条不紊，很有规律，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，而这都是我所欠缺的。以前看母亲不会向内找，病业假象中只会一味的忍，在大法修炼中实则走小道，靠艰苦的岁月把执着心磨掉的。现在才醒悟，那正是我的修炼状态，母亲一直在艰苦的表演给我看，我不悟，反而满腹经纶的去帮助他修。现在看来真是可笑，修炼就是修自己，外面的一切假象都是我们修炼的因素与提高心性的大好机缘。三，抄法时的点悟。在抄转法轮最后几页时，发现自己抄写的字有点偏斜，不注意看不出来，仔细看能发现。我跟母亲说，母亲说，那你就好好悟一悟是什么事吧。我一下就想到同修 M 过病业关，我做的不正。2025年1月，同修 M 出车祸，小腿骨折，到医院拍片，把片子给熟识的医生看。结果医生说得做手术，不做手术能造成残疾。他自己不想做手术，住医院的医生也要求他做手术。我想让他信师信法，走传统路，回家静养。就拿他的片子给一个骨科专家看了。专家看完片子说，要是我的亲属， 我建议他回家静养。还说，你不是他的家人，这事你说了不算。我把骨科专家的话跟 M 说了， M 的三姐还想让他做手术。我跟 M 说，你要静养，到我家去住。后来 M 还是在家人的安排下做了手术。此事我虽然表面没有跟 M 有言语上的冲突，但内心里对他很不满，看不上他，还埋怨他。同修在难中，我没有同情他，善待他，反而像旧势力一样对同修生出恶念，有时还顺着不好的心去想。他做手术时虽然也很用心给他发正念，但做完手术后，我就不想再参与他这个事了，觉得他信的是科学，那就走人的道吧，不想因他以后的身体状况让他家人埋怨我。其实我们都没有走正路，都上了旧势力当了。所以后来同修 M 出院了，都能自己推着小车出行了，说要来我家学法，每周住一天，我都没有同意，怕担责任，怕他家人怪罪我。这是多么自私的心，这不同样也是不信师不信法吗？出发点考虑的都是自己，同宇宙的特性都是相背离的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汗颜。而 M 在我困境中总是很无私，尽心尽力的帮助。事后自己想弥补，跟 M 说到我家来住，他开玩笑的说机缘只有一次。想想还是因为自己心不纯净，基点还是在为私为我上，想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而不是真正站在为他的基点。四，背法。2025年4月，我抄完了一遍转法轮，又开始背法，没有接着第三讲背，重新开始背。我想把法都激光照排到脑子里，连同标点符号都一起背下来。背完法还想默写法，我知道这会有难度，我还是这样背了，背得很吃力。论语本来就会背了，但是想要照排到脑子里，要记的要素就细了，多了。到哪个字结束，哪个字开始，背了十多天才背下来。这回背法，感觉我和法之间有个很厚的东西隔着似的，背得很慢。我没有气馁，不怕忘，不怕慢，就是坚持着背。我背到16页时，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同修来我家交流时，我把抄法背法的情况与同修们讲了。开始讲时没觉得有显示心，只想与同修共同提高。后来发现自己显示心在指使我大讲特讲，好像自己比同修们修得好，修得高似的。同修们走后，我非常后悔没有守住心性，觉得这显示心不去太危险了，又生出来怕自己演讲乱法的心了。由于没有马上排斥这些不好的心，又出现背不进去法的消沉状态，又开始绕圈看各地讲法。虽然三件事都坚持着做，只限于完成任务的状态，审查自己，我为什么背法总是背背停停，这同我的修炼状态很像，不能平稳持续。分析原因，可能是能力没有那么大，做起来压力感大，就人为的想逃避绕圈，还有怕吃苦。归正心态后，想还是先背法，尽量照牌的背，标点符号背熟后再背吧，这样压力能小些，可能就不会出现背背停停的状态了。背到转法轮第一讲，练功为什么不长功？我一下明白了，自己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为什么修炼状态出现松懈了？没有真正的学好法，看似很用心，又抄法又背法的，没有修炼心性。师父给安排的去人心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没有用心去修，都划过去了，没有真正的向内找，只是找个表皮，不深入， 没有达到时时事事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都找自己、修自己，也就是没有实修。学会真正向内找，发现修炼大法虽然是很严肃，但又是很愉悦的事情。因为像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感觉锁着自己的那个锁心链被大法解开了。感恩师尊在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让我猛然醒悟，修炼就是不动心，向内找。不管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，我要抓紧时间同化大法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被罚，破除后天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日。今年被罚期间，我不断感受到我的一些后天观念被慢慢的破除，心性得到提高，心态也变得更稳了。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改变。被罚后，对以前读法时一些顺嘴就读过去的内容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随着被罚，更多的大法内涵向我展现出来，对一些察觉不到的后天观念，体会更深了。再到后来，越来越体悟到大法理白言白的奥妙。很多法理真的是只需要我们不带有观念的，去读它的字面意思就可以得到。我感到，其实法一直在那儿，但学法不入心，或者有不愿意放下的后天观念障碍着，就体会不到更高层次的法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气功低层的功课你学得再多，灌得再满，反倒对你越有害，你身上已经乱套了。我理解到，低层次上的东西，常人那一套方法和理论灌得越多，这些理所当然的观念对修炼人的控制和影响就越强。这些观念经过人常年累月的接受和积累，就像常人说的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必然。而我们修炼人要跳出这些理所当然，摆脱后天观念的影响。第一部分，改变对病的认识。我以前觉得病本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状态，而我对他的概念和认识也仅限于修炼人没有病，对修炼人表现出来的一些病业现象并不承认是病。师父在199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了关于病业的法理。当我重新读到这篇讲法时，我意识到病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后天的观念。对修炼人来讲，病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。病业在修炼人的空间场中存在不了，有功的人已经没有气了，更没有病，而修炼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头疼脑热也不是病。如果你仍然用人的后天观念去鉴别，就只能得出常人这一层次的结论。比如我体温很高，会不会是发烧了？夏天温度太高，人老站在太阳底下会不舒服，会中暑。别人对着你打喷嚏，很容易把细菌病毒传染给你。天凉了，不及时加衣，结果又咳嗽又流鼻涕，那就是感冒了等等。这些看似顺理成章的因果，会让你不自觉地用人的常识去对比，去判断。你越依赖这些人的观念，接受的越多，这些观念抓你抓的就越牢，反过来会影响你。遇到事情让你不自觉地又落入常人的经验和思维，而修炼就是要从常人中跳出来， 摆脱后天观念对自己的影响，消除业力，升华上来。第二部分，破除其他的观念障碍。我悟道，我们想说一句什么话，对一件事是什么态度，或对某个人有什么想法，很可能就掺杂着观念。这时我们的衡量标准并不是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。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出自师父的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，而这些观念产生后，进而会影响人，也会造成思想业。悟到这层理后，在读完经文的几天里，我发现我能在一些想法产生的同时，意识到或辨别出它的来源。比如开车时遇到突然窜出来的行人或电动车，心里马上产生一个想法，这人怎么乱窜呢？骑车骑得这么快，到了路口也不知道减速。我意识到这来源于人活着得活得舒服，不愿突然遇见不好的事的观念。与同事交谈时，即使对方说的一些话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我也会下意识附和一句，你说的对，这来源于要跟人维持表面和谐，不要与他人起冲突，要让别人觉得我好的观念。与家人和邻居谈论起小区物业，觉得物业管理不当，评价物业不作为，这来源于业主是掏了钱的，付出了就应该被尊重的观念。下暴雨时看到骑车的人很狼狈，心里又冒出一念，还是有车好啊，开车多舒服。这来源于人活着要追求更好的，要当人上人的观念。在网络上、手机上或者书籍里读到什么话，觉得说得好，有道理，甚至想要分享给别人，这是因为符合了自己的观念。其实常人写的东西看是很对，深究起来里面还是掺杂了很多复杂的因素和执着，它满足了我的观念，我才会说它对，说它好。这些就是观念对我们的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影响。这些看似平常没什么错的观点，其实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而非真我。这些观念让我依赖于它来判断事情和好恶，主宰我的思想，而我却误以为这些就是我的价值观，理所当然的接受。我发现思想里时时刻刻会蹦出一些五花八门的念头，当我仔细分辨这些念头，发现他们背后带着各种各样的观念，观念也会形成思想业，进而影响修炼。当我们自然而然用这些观念去评判一件事，思考一个问题时，就容易产生业力。而固守观念还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只有自己了解到的东西才是对的，别人都是没掌握到正确的观点而已，进而固步自封，被不易察觉到的观念牵着鼻子走。只有提高心性，转变观念，才能消去这些业力和阻碍。以上是我现阶段一些体悟和思考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